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称你为阿爸父，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都是你在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今天聚集，我们要敬拜和赞美你，求你在你的百姓的聚集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赐福下来，敞开你天上的窗户，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使我们的心再一次得激励，将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再一次得安慰。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是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面前。这位主不单大而可畏，并且满有慈爱。我们这些本来应该在罪恶与过犯当中灭亡的人，今天我们却可以来到他面前敬拜他，来赞美他，来保得他的慈爱。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配得一切敬拜与赞美的，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欢喜快乐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他也可以满足，我们心里边也有一个敬畏之心。我们不是来到这位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就可以放肆的，而是一边里边有喜乐平安，一面我们里边又有敬畏之心来到上帝面前。在诗篇43篇第3节第4节呢，大卫王他这样说，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大卫在向上帝发出呼求，要求神发出亮光以及他真实的同在。这位上帝不是个虚假的，而是一个真实的，他说显出你的真实和这真实的一个亮光，我可以看到，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他要去见神，他求神发出亮光和真实来引导他到上帝那里去。然后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那神那里。所以他说，我见到这亮光，见到这上帝的真实，我就来到了上帝的面前，来到了祭坛的面前。祭坛表达的是上帝与神之间沟通的地方，借着人的献祭显出上帝的同在的地方。所以他说，我来到祭坛，祭坛是我最高兴的地方，我最高兴在这里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可以遇见神。然后他说，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他就在神的同在当中来赞美这位上帝，然后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他说，为何在我里边烦躁呢？我已经来到了上帝面前，说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当大卫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见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就能够除去他心里边一切的忧闷，能够除去心里边一切的烦躁，使他脸上的羞耻被拿去，而脸上有了光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上帝的同在的面前，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有福气的。因为本来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就是我们的嘴巴提起耶和华的名字，上帝都是讨厌的。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坐在这里来敬拜这位上帝，我们可以称这位上帝为我们的父，为我们的主，这是不可思议的。就好像一首歌里边所讲的那样，这个救恩是什么？是 Amazing Grace， 是奇异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我们也因此我们能够愿意远离一切的罪恶，我们也非常的高兴的能够去顺服神的话语。无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甚至于我们的教会的工作当中，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常常纪念我们的神。不是每周来到教会这才是我们的敬拜的生活，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个敬拜的生活。 都是活在上帝的面前。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他们的工程，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建造工程。所以保罗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试验每个人所做的工程，他要用火烧，有些人就可以留下，有些人的工程可以留下，因为这些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依靠神来建造的，这样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但是有些人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他做的好像很大，保罗说这是草木和屑的，一烧就没了，就存不住了，这样的人呢就大大的受亏损。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来度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我们都要反省。那么我们看接下来保罗说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说，你要认识神的殿。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保罗开始就跟他们说，说你们现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建造这些工程，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吗？你们在建造神的殿吗？当我们讲到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就是不是一个小问题，不是我们在家后院做个棚子，不是我到我后边的地里边我栽一点东西的，而是这是神的殿。当我们讲到神的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的殿也好，或者说神的会幕也好，摩西时代所建的会幕，或者说是所罗门王所建的殿圣殿也好，都表明上帝的同在，都表明是人与上帝之间面对面的地方。而保罗在这里说，你们现在凭着你们自己在建那些东西，你们不知道你们所建的是神的殿吗？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头，这教会是神的殿，是有神同在的，你们现在在凭着怎么样的来做来建造这个教会呢？然后说我们看四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当神告命吩咐摩西说，你要摩西为他做一个会幕的时候，每一件事情每一样的圣物，神都细致的告诉了摩西要如何去做，而每一样物件做成的时候，他都要告诉摩西一句话，说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你不可以自己更改，你不可以说哎呀这个不太好看我把它改一改，不可以，必须严格按照神的命令来做的，你不可以随意的更改。教会也一样，教会是神用他儿子的宝血所买赎回来，所洗净回来，归给他自己的，他对教会拥有绝对的主权，他在教会当中有绝对的权柄，没有人能够越过这样的权柄。教会的建造也一样，必须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建造，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建造就怎么样建造，神在教会当中有他的心意，神设立教会有他的心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讲到恩赐的时候，这里说神所赐的圣灵，神界的圣灵所赐给教会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都看到，当一个教会兴起的时候，它里边有做讲道的，有做教师的，也有传福音的，这都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恩赐。说赐这些恩赐为了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神借着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是有他的目的的，不是要这些人去炫耀他们自己有多么的能才能，而是要为了来建立教会，建立神的百姓，使百姓能够各尽其职，然后使这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成长到什么程度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同归于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一同认识这位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然后说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上帝在教会当中，他不但建立及设立教会，他也建立教会， 他借着他所赐下的圣言，他的话语，以及圣灵所赐下的恩赐来建立教会，来使教会能够成长，使教会能够成熟，按照神的心意来往前走，造成神心目当中的样式，就是成为这世界上的光，能够成为这世界上的真理的柱石，能够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十七节，接下来说，好了，你们是神的殿，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的，有神的同在的，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吗？所以你们建造的时候要小心哦。然后就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然后他马上就在讲这件事情，你们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毁坏教会，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这殿是圣的。什么是圣的？我们反复强调，圣的就是神是圣的，以及所有属于神的都是圣的，教会当然是圣的，是神用他儿子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归给自己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归给他自己的，我们也是圣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的，是归给神的。所以他说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这里边他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明白圣的话，你们在毁坏神的殿，在毁坏圣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想到了利未记当中，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当中，回到旧约当中，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呢，所有的圣物属于神的，就是在圣殿当中所用的一切的物件，这些都是专用的，是要分别为圣的，仅仅是在圣殿当中才可以用的，这叫圣物。圣物是有管理条例的，你是不可以随便摸，不可以随便用，甚至于不可以随便看的，看的都要不行的。所以圣物是有圣物的条例的，但是这里边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要毁坏圣物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违犯了这个条例就是冒犯神，同样毁坏神的殿，这里边说神必要毁坏那人，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虽然只有仅仅的两节经文，这里边却是在责备哥林多教会，他们不单属肉体，他们高举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建造教会，他们是在毁坏神的殿，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今天恐怕没有人敢这样讲，但是圣灵却感动保罗这样的来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如此之作，这样的做是在毁坏神的殿，你们不是在建立神的殿，而是在毁坏神的殿。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以为他们是在建立神的殿，这就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他们以为自己在做一件有益于教会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里却是对教会的一个毁坏，因为他们高举人，根据个人的喜好高举不同的使徒，而产生了纷争，这样不符合真理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无论是教会的建造，或者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没功劳有苦劳，就是虽然我这事做得不好，但是我出发点是好的。还有一个什么好心，没有好心必有好报，不一定哦。这些在人的道理当中可能是行得通的，但是在真理的面前不行得通，因为我们所谓的好心是我们以为的好心，但是在上帝那里不一定是好心。我以为我们这个功劳，当然圣经那边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分外的殷勤，我们要格外的劳苦，但是这个劳苦的中心是上帝，是我们的主，不一定是我们这里边所谓的劳苦。所以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边那些哥林多人劳苦不劳苦？劳苦，但是有没有功劳？没有，主 保罗说你们是毁坏神的殿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很多的好心可能做出来的是在上帝面前做出来的恶事，我们的劳苦可能会破坏力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方向错了，我们油门加的越快，我们距离我们的目标就越远。这个道理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不是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呢，不一定的。我们劳苦，为什么劳苦？我们的好心是否符合真理？这才是我们所要说的。因为这两节经文的教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殿，我们要认识教会，教会是圣的，任何人不可以在教会里放肆，因为这是永生神的家，这是真理的注释，我们不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任意妄为。我们任意妄为所得到的不是神的夸奖。你说哎，我是好心呢，没用。你说哎，我觉得合理呀，但是不一定合上帝的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小心。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楚，这叫圣功，这是圣功。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当中的时候，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要在教会当中来设立监督的职分。设立监督的职分的时候，他说人若想要这个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所以一个人要想得到这个监督的职分，监督的职分呢，监督也好，或者我们叫牧师也好，是一个职分的，或者长老是一个职分，就是带领教会的人，说他必须要懂得这个功是善功。我们用的是 NASB， 他用的是 fine work， 就是一个好的工作，良善的工作，很好的工作。我们查到其他的版本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所翻译的是什么呢，在原文的意思更靠近原文的意思，讲到了是一种很尊贵的工作。要想在教会当中服侍上帝，必须明白这服侍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工作。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以为然，我们就不会马马虎虎，我们就不会自己想办法怎么样把它做成，随随便便。我们做成了也不会骄傲自大，我们也不会自以为是，而会更加的殷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寻求，我们建立起来的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自我。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借着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和圣灵的帮助，我们这个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这个生命是不是能是个悔改的生命，是一个朝着一个正确方向行走的一个生命。保罗在这里讲这两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重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以为他们在护卫真理，他们以为他们在辨别真理，他们以为他们在追求真理，保罗说你们在毁坏神的殿，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真理而行。这给我们今天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的，我们要格外小心。好，接下来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保罗指出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呢，是有个误区必须要避免的。这个误区呢，我们也常常借着圣经呢不断地提醒大家的。人都喜欢自欺，而这自欺呢，恰恰是因为我们里边没有智慧，是什么？我们是愚昧的，我们在喜欢自己欺骗自己。当我们讲到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够理解，觉得我不可能欺骗我自己啊，我最了解我自己。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说过不要自欺，保罗说过不要自欺，上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上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请你相信这句话，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人都喜欢有这样的误区，因为我们喜欢自己欺骗自己。于是在十八节保罗就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保罗说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言外之意是什么？你们自己在欺骗自己，你们自己在欺骗自己。那怎么自己就欺骗自己了呢？因为你们以为你们是有智慧的，因为你们觉得说，哎，保罗讲得好，哎呀，彼得讲得好啊，还是亚波罗讲得好，你们自以为自己是智慧的判断者，说这不是智慧，你们在欺骗自己，这不是智慧，这是什么？这是愚昧。你们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有智慧，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出在一个非常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像上海一样非常的繁荣的城市，个个都是白领，受过教育，他们以为他们在世界上很有智慧，就自然的以为在教会当中他们也有智慧，因为他们用外边的智慧来判断教会当中的智慧。所以保罗说你们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举个例子啊，当我们要开始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属灵的前辈就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你以前做过生意吗？把我就问糊涂了，我觉得说这个做生意和开始聚会有什么关系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没做过生意，你怎么知道怎么运转教会呢？啊，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有做生意的这样的经验，你就会明白如何的来运行教会。他觉得运行一个生意和运行一个教会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觉得，如果你要曾经做过生意，你做生意做得很成功，那你做教会也能够做得成功。所以这里边基本上认为是这样的，说你在世界上你很有智慧，人都觉得你很有智慧，你来到教会自然就有智慧。保罗这里说根本上给他否定了，说如果你真的在世界上，你觉得我在世界上溜得很开，很有智慧，我赚得了什么？保罗说我宁愿你是愚拙的，因为当你变得愚拙的时候，你就不再依靠你自己的智慧，而去转身投靠耶稣基督，投靠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智慧。所以保罗说，我宁愿你是愚拙的，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自以为自己有智慧的，在世界上有智慧的人，来到教会当中用着智慧来，所谓的智慧来运行着教会，就毁坏了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前边保罗曾经讲过，即便是神的愚拙，也比最智慧人的智慧还要有智慧，这个我们应该毫无争议的。但是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在比较，我比你们更有智慧，某某某比我更有智慧，但是我们忽略了这教会是上帝的教会，而不是靠着我的智慧，靠着你的智慧在这里运行。所以那些依靠自己教会，依靠自己的所谓的智慧在运行教会的人，这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上帝智慧的人，因为他以自己为有智慧。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喜欢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不愿意在这智慧的书上面来付代价，我们也不愿意在投靠神的上面来付代价。然后我们看第十九节说，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上帝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要智慧。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二十节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指到是智慧的人是虚妄的，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上帝本身是智慧的本身。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有智慧吗？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无论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事业生活，或者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我们看到那些被世界人认为那些有智慧的人，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赚来了财富，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赚来了权力，赚来了地位，赚来了名誉。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人了，但是我们看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当中有多少人恰恰就是因为他因着智慧所带来的这一切的权力，带来的这一切的名誉，带来的这一切的财富，他每天却做着得罪神的事情。这是智慧吗？不是，这是真正的愚昧。所以世界上的智慧不可以带到教会当中来用的，因为这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是有神的灵同在的。神对教会是有绝对的权柄的，所以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为我自己可以好像把神的家可以做得很好。不，这是上帝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教会不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有什么的本事我可以怎么怎么样去做，就不按照神借着这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规矩来做，这是不可以的。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当我们按照自己心意做的时候，不但不能够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来帮助教会，反而给教会带来更大的纷争，带来更大的毁坏，这不是做圣工的一个态度。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以为你有智慧，我宁愿你是愚拙的。我们每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我是愚拙的，实际很少有人从心里边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愚拙的。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愚拙的？读创世纪一二章，我们看到这位上帝，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让宇宙万有运行的分毫不差，四季交替，万物生长，各按其时，各从其类，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看看十字架上的救恩，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那是在十字架上所买赎回来的一帮人，所洗净的一帮人，来归给他自己的这帮人，这些人是圣的，必须按照神的规矩来运行教会，这样教会才能够达到一个合一。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欲望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呢？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有个敬畏耶和华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耶和华神那里得到这敬虔真理的知识。如果我们自高自大，我们不把上帝放一回事，我们不认识这位耶和华，我们不想要他的知识，那我们就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了那灭亡的知识。所以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离开耶和华，我们就与这智慧的本源隔绝了，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愚昧。从那个世界当中，你不要希望能够得到智慧，因为这世界注定就是带着灭亡的愚昧。第九章第十节有同样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什么是聪明？不是我在人的当中如何的如鱼得水，我事业当中如何如日中天，而是认识耶和华，认识这位至圣者，因为这智慧是可以使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纵然用我们世界上所得的智慧，我们赚得了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灭亡，还是要被审判，还是要灭亡的。所以不要自欺，我们要认识这位耶和华，我们要认识这位永生的上帝，要认识这位智慧的本体。没有谁的智慧可以与神相比。我们讲的有智慧，不是某一件事情我做错了，或者我做的不好，不是愚昧，讲的不是这个事情。愚昧讲的不是说我这件事情哎呀我做的没做好，或者说我这件事情我做错了，这不是愚昧。愚昧是一个人在本质上不认识神的一个光景，也就是这个人整个都在错误当中，这叫愚昧。 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在神看来都是愚昧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人好像一个人身体很脏的，然后穿了一个漂亮的衣服把这肮脏掩盖住，因为神为我们来预备了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不要试图用这些衣服来掩盖我们，这些衣服，漂亮的衣服好像一个我们自己以为的智慧一样，漂亮的衣服掩盖我们里边的肮脏，我们所用的所差不多以为自己知道智慧来掩盖我们里边真正的愚昧。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懂得信靠神，这就是最大的智慧。懂得信靠神，顺服神，这就是最大的智慧。诗篇94篇第11节，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当人犯罪之后，人的一切的思想都是愚妄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已经与这上帝隔绝，他不认识真理，他不认识这位永生的上帝，他所思念的一切都是存不住的，因为他的思念的一切都是世界上的，他看不到上帝。但是人喜欢自己欺骗自己，如何欺骗自己？就拿这个世界当中所得来的这些所谓的知识，所谓的智慧来满足我们自己里边的私欲，我们就觉得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千万不要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特别特别留心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去倚靠神，否则我们就是自己在欺骗我们自己。你说我没有欺骗自己，上帝说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是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很容易被人家讲一件事情，什么呢？你论断我，你怎么知道我依靠自己？你怎么知道我骄傲自大？很容易被人讲说你是在论断人，你怎么知道我是自己欺骗自己呢？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借着他的话和圣灵的大能来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心，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不但教会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我们工作的生活，我们都不会高举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都会谦谦卑卑的来与这位智慧的神来同行，以至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在神的智慧的带领下才有的，以至于我们在教会中每一个服事，我们都懂得倚靠神，寻求他的旨意，而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这样的智慧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是神所认可的。接下来的21节到23节的就讲到了有这样智慧的人，有这样智慧的人他是怎么样做的？他会高举神的智慧，有神的智慧的人会把神的智慧高举起来，而不是高举人的智慧。高举人的智慧的人是愚昧的人，而高举神的智慧的人是真正智慧的人。21节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拿人夸口。那些比较喜欢保罗的人，对保罗讲道比较有研究的人，他们就高举保罗，有些人对彼得他就高举彼得，有些人对亚波罗他就高举亚波罗。保罗说无论谁，什么叫无论谁？任何人，任何人，使徒也包括在内，任何人都不可以被高举起来，也不可以高举别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我们先把这句话放在这里，因为万有都是你的，你为什么要高举人呢？他说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就是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你们的。你们是什么？神的殿，是教会，这一切都是为着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你们借着基督而属于神，你们是属于神的，但是你们却现在把人高举起来，这不是岂不很荒唐吗？使徒保罗说，保罗是谁？不过是神的仆人，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不过是一个传福音的而已，不过是个神的仆人而已，你为什么要把他高举起来呢？基督都是你的。 所以高举的应该是基督，而不是任何一个人。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教会的恩典有多大，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个人的恩典有多大。神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神差派使徒保罗，差派彼得，差派亚波罗，这里面又讲到了说，甚至于造这个世界，或者生或者死，现今的事，一切事情都为着教会来做的。所以你们为什么把人拿起来来夸口呢？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们做的，都是为了教会做的，你们却把人高举起来，这样不符合规矩的。把人高举起来的时候，教会得到的不是益处，教会所得到的是亏损。我们读到以弗所书，方才我们读到了教会赐下那么多的恩赐，神赐给教会那么多的恩赐，为什么？为了使教会得到益处，使教会得到建立。就好像保罗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后边他又差派了提摩太、提多去牧养这些教会，还有亚波罗去牧养这些教会，为着什么？都是为了教会。这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都是借着神赐给教会的。那为什么要把人高举起来呢？所以保罗说，保罗算什么呢？这都是你们的，都是神为着教会得到益处所赐予的，所命定的，都是为着教会。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呢，对不起，这节经文我没有打上了，这是我们都熟悉的，这是8章28节，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他的百姓，他的教会能够得到益处来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要明白这一点，明白这一点，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并且倚靠神，最后一切都要归于神。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不要把自己人高举起来。保罗说，任何人都不可以被高举起来的，唯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是教会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使徒保罗让他们看到，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在教会当中做的事情，教会是圣的，你们不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办法在做，必须按照神的规矩在做。因为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你们以为在帮助教会吗？不，你们所做的是在得罪神，在毁坏神的教会。为什么？因着你们的愚昧。愚昧是哪里？就是因为你们以为你们在外边很有智慧，但是你们这个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不是在真理当中的智慧。所以你把这个智慧怎么样？扔掉吧，不要了。因为这些智慧，你们所谓的智慧，在神的眼里看来是什么？是愚昧的，与教会是无益的。要把神的智慧高举起来，要把神的智慧高举起来，这样做你们才是真正按照智慧，按照神所赐给你们的智慧在建立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自欺，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自己，而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在神真理的大光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的。一切的蒙蔽呢，都不能够逃过神的光，神的光能够穿透一切的蒙蔽，能够使我们的眼目变得清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去查考圣经，因为这真理就是光，神的话语就是光，可以照亮我们心里一切的黑暗。有很多人呢问过我一个问题，很多人不是一个两个三个的，他说，仲海弟兄啊，你查了这么多经有什么用呢？你不去做有什么用呢？没错的，神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带到真理当中，同时对于那些被蒙蔽的人，被私欲所牵引的人，这些敬虔真理的知识可以使他们自高自大， 可以使他们自高自大。箴言书当中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里并没有否定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聪明，这个世界上的智慧聪明，但是它不能够跟神的智慧怎么样相提并论的。我们必须要放掉那些我们自己所谓的那些智慧，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个智慧。有很多人问我说，你查那么多经有用吗？我们若不了解这光，我们不认识这光，我们怎么能够活在这光中呢？我们岂不还是用世界上的智慧来过我们的教会生活吗？第六节说，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是认定我们自己的智慧呢，还是认定上帝的智慧呢？我们若认定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就是自己顺着私欲来牵引的走。我们若认定上帝的智慧，我们就必得到上帝所指引的路，必走在这正路当中。我们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呢？诗篇119篇77到78节这样说，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下边，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地轻负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思想你的话语。他说是神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他因着神的律法而能够存活。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使我们可以行在义路当中，不至于行在灭亡的当中。我们要喜爱这样的路，但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这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的，是堕落的，是黑暗的，是邪恶的。但是大卫说，这不是大卫，这个诗篇的作者人说，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他还是要回到神的智慧当中。所以这些话呢，能够帮助我们除掉很多的虚假，除掉我们里边很多的自义，除掉我们里边很多的自以为的聪明和智慧，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为什么查考这么多的圣经而不去做呢？说明我们真的没有真正的明白这敬虔真理的知识。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行道，不要听道，不要单单听道，也要去行道，按着这道去行。雅各书也在讲说，你们不要单单的听道，你们要是去行道。雅各书也在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行道一定是要行道的，但是如何去行道，这是个问题。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当主耶稣讲到了说，你们不要单单听到，也要行道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这样说，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一节经文我们都明白了，但是我们看前边，说所以凡听见这话，我们看英文就知道，是照着去行的。听了这话就照着去行的，这是个聪明的人。他所做的是什么？房子不倒的，他盖这房子是不倒的，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讲的金银宝石的，经过了神的火的试验还能够存留的。下面讲到的说，凡听见我这话不照着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这就是那些草木和谐的东西，听见了这话不照着去行的。这里边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照着去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以为对的去行，而是照着主的命令去行的。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种也会塌得很大的，经过火的试验中什么也留不下的，这些人没有听就去行。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边比较多的人，我们根本就没有听， 然后就去行，然后美其名曰我在传福音，这是很可怕一件事情啊！没有听就去行的，你根本就没有听到啊，那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做，按照自己的心意在行啊，就可以把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发挥到极致啊，这是在做毁坏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查考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要晓得他的法则。如果我们明白，真明白这道理，真明白这敬虔真理的知识，而我们又行不出来的话，那说明我们还不明白。保罗今天的话讲的重不重？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至少我们服侍的人回去都要好好想一想，我自己也要反省我自己。因为如果我用我自己的智慧在做这一切的事情，我所做的就是在毁坏教会，不可以。如果这个话我们听在脑袋里，我们不当一回事的话，我们不要讲我们是信耶稣的，因为我们不惜去毁坏神的工程，为了表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聪明。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的，句句都带着能力的，如果我们明白，都带着能力的。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我们读的很容易，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没有吊起你里边的敬畏之心吗？今天谁来开的灯？村民弟兄，村民弟兄进来是不是说亮？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他需要按压开关的，但是上帝说要有光马上就有光，他不需要走得很远去开个电门，他不需要的。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句句都可以使我们出心里边产生敬畏之心。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是非常好的一段经文，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们若不存这样敬畏之心来倚靠神，来建造我们在世上的工程，有一天会被烧毁的。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有智慧，要有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就是倚靠顺服神。我们讲也叫信而顺服，信而顺服神是最大的智慧。信而顺服神的意思就是，我不要我的智慧，我没有智慧，我是个傻瓜，但是我要上帝的智慧。怎么要上帝的智慧？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最大的智慧。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作为他的义。什么叫亚伯拉罕信神？就是相信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并且顺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建造我们自己的工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用什么来建造呢？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建造。当我们用自己教会自己的智慧去建造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做拆毁的工作。但是我们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靠得住的，他就必指引我们的路，他就必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使我们的道路越走越明，如太阳正午的太阳一样。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哦。所以我们要明白，要思想，回去我们都好好的思想。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思想明白这件事情，弄清楚的话，我们很可能以为是在服侍神，我们却在得罪神。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了解我们胜过我们自己，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我们喜欢自欺，我们又自高自大，我们又自以为聪明。主，求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一次除去我们这一切的蒙蔽，除去这一切从魔鬼而来的这样的引诱和试探。求你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清洁我们，不但清洁我们的良心，你也清洁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的眼目清洁，可以喜爱你的律法，可以相信并且顺服你的话语，除去我们里边的愚昧，除去我们里边的羞耻，使我们得以活在你的光中，使我们得以活在你的真理当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你， 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个人，也赐给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